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嗨，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威廉，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那今天录音的时间呢，其实已经是清明年假的一开始了啦。那照惯例呢，这个惯例是一年多前哦，也要跟大家来分享清明年假无聊救星哦，就是因为过去我都会分享很多很多的作品嘛，那因为我的这个看剧看影集看动画的速度跟频率算是蛮高的，就是我的朋友，周遭的朋友都会说，哦，你怎么还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看很多作品？对，但我就是会利用零碎的像吃饭的时间啊等等，就会来看这些东西，然后看着看着也会有心得嘛，所以就会想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些作品和我对他们的评价，还有我觉得很推荐的理由。那今天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环节呢，那其实上次分享是一年多以前，所以我就会开始觉得说，哦，我真的是一个充满分享欲望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一年多以来都没有做类似的特辑嘛，那你那个累积的作品量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多到你就会开始感到有点小烦躁，就觉得我好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心得还有推荐的理由，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时机哦，所以这也证明就是我个人做 podcast 真的不是纯粹为了比如说商业上啊名气啊什么的，我就是真的有一些分享的欲望需要去抒发，需要去发泄的，好吗？好，那大家因为这个前应该是昨天哦，昨天是我们的4月3号发生的一个蛮可怕的地震，震央是在花莲，那我自己是在高雄啦，所以感受上呢虽然不是第一线的强烈，但可能因为我住在10楼的关系嘛，那个整个房屋的摇晃程度也是蛮令人可怕的，就是我当时8点是刚起床，然后正还在这个混沌的这个期间，没想到直接开始摇起来，然后那个摇晃的程度很剧烈，那因为在大楼嘛，所以你也没办法逃出去，所以我就赶快躲在那个我们那个石头桌子的底下，我想说那应该是全房间里面最稳固的地方了吧，那果不其然就是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不过就在花莲的，就只是花莲跟北部的民众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了，比如说很多人昨天在捷运上嘛，或者甚至我有一些工作的伙伴是在高铁上，然后我们就直接停下来延误1小时，那就蛮悲惨的。然后像我自己是有花莲的亲戚，就是我姐啦，我姐在花莲也是有跟我们分享，哇，他们东西啊鱼缸整个掉下来然后打破这样子，真的是我觉得住在花莲的一个好处是好山好水，但坏处就是他们正处于地震带这个板块运动最激烈的区域，所以很常会遇到很激烈的这种地震的能量释放，我觉得是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而且我们也有知道说有一些就离开人世了，就没有办法，因为真的太严重了，然后还有不止一栋楼的倒塌，所以呢还是虽然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作品，可是还是要在一开始就是麻烦大家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温习一下地震发生的时候应该要准备什么，真的要做什么预防措施，或是救难救灾的这个包，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才意识到我自己完全没有准备，那这是我觉得可以在连假期间有空的时候好好来检讨的事情，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可能真的有造成家里的东西翻箱倒柜啊这种，那我自己是没有啦，我自己是即便我有一个公仔柜，但没想到大家都站得很好，对，但我相信有些人还蛮多朋友的家都是那个很多东西都倒塌，然后可能坏掉要重新，可能连假要好好的去整理一番，那就希望大家可以抱持着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情来好好的恢复自己的生活环境哦。好，那回归到本集的重点，那因为清明年假到了，所以还是出了一个观影的指南，那我把它称之为无聊救星啊，原则上以后每一集 应该说连假的时候都会出类似 的特辑，那满足一下我个人的这个发泄欲、哦、因为我是会去做记录的，如果过去有听过我节目 的听众就会知道，我这个记录狂呢会把过去看的所有的作品把它打分数，然后写说我的稍微写一下我的心得感想这样。那我当初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初衷是因为我希望在社交场合上可以拿出来就跟大家分享、哦、有时候你会被问嘛，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作品呢、啊、我就把这个记录打开然后开始看一下，哦，我跟你说哪一部很好，然后我给他几分的评价这样子。那自然而然就这个习惯保留到现在，我发现他还可以拿来跟大家在这个时候分享，所以我接下来要分享就是会是很多九分十分，就是很高，我个人给予很高评价的一些作品内容。那主要的分享内容呢会包含电影、影集、动画还有纪录片四种类型。不过我在想啦，因为内容真的很多，然后而且又累积了一年多嘛，所以我觉得如果纯粹用影片的形式格式来分享的话好像不那么好，不如直接用类型来分享会更好。所以我把这个清明的连假无聊救星呢把它分为上下两集。那上集呢就想说先依照这个情境来帮大家做拆分哦，先从这个热闹爽片型开始，因为大家开始连假一定会跟朋友啊跟家人啊或者是带着一个比较愉悦的心情嘛，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热闹爽片型。那接下来会分享一些剧情精彩的类型哦，就是它是一个也适合大家一起合家观赏，然后或者是朋友一起来欣赏，然后剧情很精彩很紧凑，然后你看完就会觉得就是爽片看完了要看一些剧情比较丰富的类型这样。好，那下集的话就会分为暖心疗愈型以及意义反思型哦，因为我相信就是在连假的末期可能你会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然后看 Netflix 等等，所以这种心情呢比较适合一个人看完之后思考人生思考意义，然后思考一些社会的现象，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疗愈暖心的作品可以来迎接上班。好，那这样子的分类希望大家会觉得很贴心。那本集呢就是热闹爽片型还有精彩的剧情型这两个类型作为开头，那我们就马上来开始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热闹型作品哦。第一个呢就是超级玛丽奥兄弟的电影版。这个应该算是暌违已久啊，因为很多人都很期待把这个超级玛丽兄弟把他们翻拍成这个作品嘛。那他其实是有一点结合真人的世界，但是主要还是那个在卡通的世界啊，主要还是一个虚构的这个电玩世界里面。那主角当然就是这个马里奥嘛，那还有他的 brother 路易吉也有在这个电影里面担任一个角色。那这部电影真的算是叫好又叫座、哦、因为他其实是去年2023年整年度难得票房很好的作品，因为去年其实有很多作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票房都蛮差的，可能也有遇上罢工的这个情况导致吧，那可能也是因为刚刚结束了那个疫情，所以大家还在大家的使用习惯有点转移到串流平台上面，所以可能在那之后票房要达到很高的程度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好，那这部作品呢就是刚好是突破13亿美元成为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子游戏改编电影，一度是2023年全球票房的冠军，直到9月芭比出现才超越了、哦、那我是觉得这部片蛮好看的，因为当然这种电玩改编的作品你就不要用太有意义或逻辑去看待这部作品嘛，但是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超级合家观赏，然后热闹程度非常高，然后我觉得它对于电玩里面的场景的还原度很高，然后各个角色啊什么大金刚啊还有碧琪公主啊的还原度真的很高，然后致敬的很多游戏的场景跟角色让我觉得是看了会觉得很开心很令人感受到欢笑的这种作品类型，所以 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赶快去找这一部来看。那这部应该是有上串流啦，只不过是不是 Netflix 平台，所以大家可能就要去订阅其他的平台。那我觉得是蛮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好，第二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子弹列车》。《子弹列车》其实是2022年的作品哦。那我为什么是在去年才看的？是因为应该也是等它串流上的关系吧，我不太确定。总而言之，我是在去年底的时候看了这部作品，然后我觉得哇，真的是很精彩耶！他的导演就是大卫雷奇，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就是《捍卫任务》系列就是他导演的。那《捍卫任务》的这个系列非常的就是值得称赞，就是他的动作戏嘛，他是那个基努里维所饰演的。那这个应该是有口皆碑的，动作非常的激烈，而且流畅度很高，很好看的一个作品系列。那他这个导演也拍了这个《子弹列车》。那这次故事的主角呢，是布莱德比特哦，也是一个帅哥。然后他们全程都是在这个所谓的子弹列车，算是有点新干线吧，上面去饰演的。那他就是演一个杀手啦，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他执行某一个任务，然后到了这个列车上面要杀某一些人，或者是拿某一个道具这样。那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这部剧它的剧情还算是蛮曲折离奇的哦，因为它虽然是有点幽默搞笑两光的类型，可是它在子弹列车行进的途中，其实同时刚好有很多不同目的的杀手或刺客，然后他们都刚好因为他们的什么原因啊，然后聚集在这里，所以他们就会一连串是用很多动作打戏去贯穿整个一堆的故事线，让他们交织在一起啊。我就觉得这些故事最后会交织在一起还蛮精彩的，真的是蛮看的会啧啧称奇的一部电影，所以还蛮推荐大家看的。那很适合就是如果你有一群家人或者是一群朋友朋友来访，大家可以在热闹热闹的时候看，然后不需要带太多的脑筋来看这部电影，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打打杀杀，然后有很多很精彩的互相拿各种武器互相攻击的画面跟场景，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去管它的剧情故事线了。当然它还是有一个故事的主轴啦，只是我觉得它没有这么的重要。好，那第三个作品呢，叫做它是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作品哦，然后它有点类似偏纪录片的类型，它不是一个电影的作品，它叫做《人性大不同》。那我记得它应该是 Netflix 原创的影集，它目前有三个篇章，第一个是日本篇，接下来是台湾篇，然后第三个是今年才上的荷兰和德国篇。那我为什么会推荐它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韩国人主持的综艺节目，但是他的这个故事剧情，因为是在探讨这个他所谓的人性，其实重点是在性啊，他是在探讨的这个色情产业，或者是性爱啊，或者是一些爱情的观念等等。那理所当然，你就会马上想到日本，因为日本就是在情色产业算是蛮发达的一个国家嘛，对不对？那很意外的是，他竟然也来到了台湾，是在去年的时候上架的篇章是台湾篇，所以你就会很好奇啊，就是台湾在这个国际知名的 Netflix 平台上，竟然在色情或者是在这个性爱方面是有一席之地的，值得一个篇章的，我觉得很有趣。当然可能在亚洲的人的眼中来看，台湾确实是在相对开放的社会当中，而且我们理所当然就蛮着重于 LGBTQ 方面的一些探讨。好，那我也蛮喜欢他的主持人的，他的主持人是申东烨跟陈史进吗，这个字我不太会念。那申东烨其实是很常出现在综艺节目上，很搞笑，然后就是常常会扮演那种色色的阿伯的那种角色，对，所以以他来主持这个节目非常非常的适合。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他是一个歌唱歌手，他是一个很清新的这种文青感很重的一个歌手，所以由他们两个一搭一唱来主持，你就觉得那种反差萌的感觉很可爱。然后也是这个影集我才知道，因为韩国人的这种性方面是蛮保守的一个国度，所以他们对于 日本啊台湾出现的这些事物，其实是感到非常的惊讶的。然后两位主持人就会用一种非常害羞的方式来看待所有的事情，对，但是他们又不得不体验，或者是不得不因为主持节目的关系去问出一些比较辛辣的问题，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看。对，然后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说，毕竟我们是亚洲人嘛，所以我们可能在性观念上面没有那么开放的情况下，看这部影集你就会觉得跟自己比较亲近，因为像我之前看过 Netflix 有关于一些 SM 的影集的作品，我就觉得哇，那个跟我们亚洲文化真的是相差甚远，所以就觉得很陌生，然后比较没有那么亲切。然后像 AV 帝王啊又有点太严肃了，因为他探讨了又更多社会面的问题，所以说这部戏就是他这算是纪录片吧，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看待各个国家他们在性方面的观念还有他们的色情产业。那举例而言，日本的话就蛮令人惊艳的，比如说日本你可以看到整栋都是在卖各式各样情趣用品的百货公司，哦，这种东西台湾就没有啊。然后像是有一些网咖是可以在休息的，然后可能情侣就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害羞的事情这样。然后他也有去访问了 Tenga， 就是做飞机杯的公司，那他们是怎么一步一脚印做到现在这个规模，世界知名的程度。那当然日本的 AV 就是非常著名嘛，所以也一定会访问 AV 女优 AV 男优，然后还有探讨比如说给女生看的这个 AV 的作品啊是怎么拍的等等，然后也有访问到那个牛郎牛郎店啊，最有名的牛郎店就是罗兰嘛，对不对，他们也有访问这样。那台湾片大家会不会好奇台湾片他们探讨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他很大的层面在探讨LGBTQ 啦，当然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层面，但是我觉得他花了蛮大的程度在探讨这一个方面，同性恋的多性恋的议题等等的。那像他们就有去报道采访参观那个西门红楼，他们有专那个同志专属的酒吧嘛，还有一些情趣用品店等等的。那也有去有一个杂志的品牌叫做 FHN 啊，好像中文叫男人帮吧，就是上面就是会有好多个非常漂亮的女星尤其是素人的女星，然后他们会去穿着会可能会比较裸露一点，算是满足男生的一些性欲等等视觉上面的享受，所以他去这个杂志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不过像是台湾其实是有一些成人影片的平台，比如说 Swag 啊之类的，这些就没有去拜访，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对，因为其实他算是还蛮知名的吧，而且是台湾起家的。然后他其实也有谈到感情观念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日本啊跟台湾跟欧洲大家的感情观念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那最近是今年度推出的荷兰跟德国片呢，那我个人是还没看嘛。那讲到荷兰跟德国，你就一定会想到什么红灯区啊这种文化，那我也是蛮期待想要趁这个连假来观赏看看，那看完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然后还有像是 SM 的那种店面啊，这种就比较特别，台湾看不到的，对，所以很推荐大家看啊。当然因为它是成人的议题嘛，所以你就不是一个合家观赏的影片，但我觉得还是很热闹，因为你如果是找朋友啊或者是朋友来打牌喝酒，然后一边看播放这一个系列的影集，就是觉得蛮嗨的。然后你也可以跟朋友一起探讨，就是中间提到的一些观念啊，或者是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啊，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等等，我觉得算是蛮好玩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吧。那也推荐大家去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跟一群朋友看《人性大不同》这个系列的 Netflix 作品哦。好，下一个要推荐大家是《肌肉魔法史》，这个东西最近很红吧，因为最近他出了动画的第二季，然后第二季就有一个歌算是蛮魔性的，所以他被广传在任何的比如说抖音啊任何短影音的平台，就是那个 bing bong bong bing 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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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应该你听到就 到处都可以听到，所以还蛮魔性的这样。那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可爱很搞笑的作品，它是一个幽默力爆表的作品，所以大家去看这部片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很荒谬搞笑的一个动画来看。那它是日本的漫画家甲本乙所创作的一个少年漫画哦。故事呢就是在讲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构的魔法世界，那每个人脸上都会有一个印记，会有一个类似哈利波特那种疤痕吧，作为是否有魔力的标记。那主角呢他叫马修，他是个天生不会使用魔法的人，然后就被丢弃了，小时候呢被养父捡起来之后就藏在他们家里面照顾。那他照顾的方式呢就是会一直锻炼马修的这个肉体力量所以他虽然不会魔法，但他的肉体力量呢非常惊人。然后有一次呢就被这个魔法警察发现了，因为只要在这个世界的规则是你只要不会魔法你就要被抓起来被处刑这样。那马修呢就有一次不小心啊，长大之后仍然是这种剧情，就是很想要往外探索嘛，然后就不小心被发现了。然后被发现之后这个魔法警察就开始追杀他，结果马修以这个惊人的压倒力的肌肉力量呢啊来反击，然后竟然还打赢了这个魔法警察。那为了让自己可以就是可以平安的生活下去，他只好跟这个魔法警察达成一个协议哦，因为魔法警察好像也看这个制度不爽很久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进去这个魔法学院来学习。然后一路上呢为了当上这个领导者，然后不断的用所谓的肌肉魔法来跟真正的魔法来抵抗。这部真的超好笑，很荒谬很荒谬。比如说有些场景啊他就会自己念说哦，现在要发动肌肉魔法，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为观众我们都知道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魔法，但他还是要这样念出来，因为他要演的很像是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魔法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好笑。然后里面其实还蛮有争议的是他的各种致敬哈利波特的场景，因为比如说魁地奇啊，还有比如说这个魔法学院其实就是很像那个嘛，霍格华斯嘛，就其实还蛮有争议的、啊、我个人觉得又没有被 JK 罗琳所告，其实是一个蛮幸运的事情啊。然后他的校长就真的长得像邓布利多，然后也有像是凤凰会的传奇啊这种试炼篇章，所以就会觉得真的是蛮模仿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但我自己觉得他也有，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纯粹很搞笑的作品，所以就不用用太多逻辑的这个来看待他。甚至他里面像有一些肌肉魔法，他要怎么飘在空中、大家不知道骑扫把呢，他要怎么飘在空中，他就用双脚不断的前后摆荡的方式来用空气的涡流让自己飘在空中，但这个很荒谬啊，但是他这样画出来你就觉得很好笑。对，所以是一个超级热闹超级好笑的作品，很适合就是全家大小一起来观赏。那就像我说的，不要用太严谨的逻辑来看待这部作品，你会看得很开心的。好，下一个要推荐的也是一个动画的作品哦，是黑暗集会。那黑暗集会其实它是去年才播的一部动画，不过我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的红，它不是非常的受到就是主流的欢迎，原因是因为这一部其实在探讨的比较是灵异这个现象啦。那但是它的剧情整体来说还是一个蛮王道的作品，有点像神奇宝贝、哦、神奇宝贝就讲这个神奇宝贝就有年纪了嘛，要讲宝可梦，宝可梦就是那种收集怪物然后要挑战魔王的，挑战那个厉害的道馆训练家嘛，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线。那这一部也是很接近，因为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厉害的小朋友呢，他其实莫名的有灵异的体质哦，他叫做宝月夜宵哦，我都叫他宵夜啦，因为就是很像嘛。宵夜也是就是有灵异体质，然后他可以看到灵异的现象。那他为了拯救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被强大的恶灵所夺去他的灵魂，所以他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每天或者是每周呢就会跑去灵异场所去收集一些邪恶的这个怨灵，然后把他们炼骨。 啊，所谓炼骨就是让这些灵互相打架，然后能够吸收对方，然后打出一个最强的，这样子叫做炼骨。所以他就用一个这个方式，然后不断的去收集恶灵。那他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主角，真正的主角叫做这个银多郎先生。那他是扮演着这个夜宵小朋友的家教吧。在因缘机会之下他们认识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决定要一起去陪这个小朋友收集灵魂。那同时因为这个主角银多郎他自己也有一些诅咒的问题，所以他也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决定要跟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很像是一个恶灵古堡版邪恶灵魂版的这一个宝可梦的故事，一直在收集。然后对于我是很胆小的人来说，其实就不太敢在晚上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看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看这一部，还是最好是有旁边有人。哎，对，然后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恐怖动画作品的话，那这一部算是还蛮推荐的哦，因为它的故事真的很精彩，然后不断收集的过程也会有一些就各个怨灵发生的故事啊，或者是我也是看了这部作品才知道，原来日本的神社其实算是不只是所谓的像我们的宗教道教佛教可能真正的会是真正的神明嘛，但是以这个神道教就日本神社的话，其实它供奉的有些时候都是普通的人类啊，他们的灵魂伟人或义士的灵魂，或者是皇室的祖先啊，天神的神祇或土地公等等，就他不一定是真正我们认知中的神明，这样他可能只是因为年代很久了，所以他慢慢在神社被供奉成类似神明的形象这样。那但就这部作品的诠释，他就是很厉害的鬼魂这样，所以他们就是会不断的去斩钉那个过五关斩六将，去收集这些厉害的灵魂，然后想办法去打那个最终大魔王这样子。所以是一个热血王道系的作品，但是它的题材是很有趣很恐怖的这个灵异题材。那算是蛮冷门，但我还蛮推荐的，因为会学到一些鬼魂啊，然后什么抓鬼啊，然后什么日本的一些文化，而且它这些东西都是参考日本真实的灵异事件，或者是那个现场的这种，就是常常有很多传说的这种景点，所以你也会稍微看到一些日本的文化在里面，然后也会稍微就是知道一下日本周遭著名的灵异景点在哪里，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也蛮推荐大家去看。然后你一边看的时候，其实可以去巴哈姆特，或者是你就 Google 搜寻一下黑暗集会的真实场景，然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有观众，他就是去比如说某一个隧道去探险。哇，那真的是很刺激耶，虽然只有图片跟文字的解释，但是就有人翻译了在日本论坛上面去探险的这个结果，我觉得很不错耶，就是他有帮到一些真实世界的连结，我觉得蛮推荐大家看的同时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 那些文章或地点，会更有一个感觉吧，就是更有跟真实世界的连结的那种感觉在里面，你会更带感这样。
好，那接下来要继续来分享剧情精彩的类型啦。那这个部分会我觉得剧情上会比较丰富一点，那大家就可以也是可以很适合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看的类型。那首先第一部呢就是峰回路转。峰回路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是一部2019年的电影的，已经很久了。那它现在是有在 Netflix 上串流有播放啊，然后他的主角就是 Daniel Craig， 就是饰演零零七主角的那一个比较绅士的那一种类型的角色哦。然后我觉得这部是用一个比较复古，然后表情很夸张的那种感觉来演绎的，我觉得是还蛮精彩的。因为老实说，我看的时候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然后你知道吃饭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分心嘛。结果我发现这一部是完全没办法分心的，因为你只要稍微分心，我就必须要往回倒转来看，不然我会看不太清楚。就是因为我不想错过每个细节，我想要跟着那个主角一起来推理这整个事情这样。那他的饰演的这个剧情呢，就是 悬疑的刺杀片，然后呢就会令人好奇，想知道说诶他到底是就是这剧情是怎么推展的，然后因为它节奏算很紧凑嘛，所以你就可以跟这个剧情不断的走，那我觉得是蛮好看的，算是一个蛮适合跟朋友家人一起看的一部作品，可是在看的时候是没办法分心啦，就非常的紧凑，所以必须要很认真的看这样子。那它是有第二集的哦，也是同样是 Daniel Craig 演的第二集，但我觉得相较第一集来说就没那么精彩了，因为感觉他想要加入很多新的元素，然后比较科技感比较现代感的元素，但我还是觉得就没有第一集来的这么的精彩然后经典，因为第二集加了太多现代的元素，我会觉得他没有那么经典这样。好，那就是这个第一个推荐的。那第二个呢要跟大家推荐就是最近非常火红周楚除三害，周楚除三害应该很多人都是不知道他其实在去年底就上映的作品了，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在关注这部电影，直到他今年上了 Netflix， 然后这部剧刚好有在中国大陆上映，所以难得也是有台湾的片子在大陆爆红这样，所以才会被很多人给注意到这部电影的演出。那我觉得要讲一个值得一看的理由的话就是看阮经天吧，因为阮经天已经很久没有在台湾的电影演出了，至少我是很久没看了，我上一部有印象的应该就是他演蒙甲的时候了吧，哇，所以也是那种黑道的电影，但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适合扮演这种痞痞的黑道的有一点这个疯狂的角色。那这个故事呢他其实也是建立在真实事件的这个背景之下，那真实事件的这个背景呢他是一个早期的枪击犯罪吧，然后他也是去杀了对方的老大这样子，不过最后在自首的时候他有好像有喊什么中华民国万岁之类的，那因为据说他杀的人都是罪犯，然后他都会有点像是劫富济贫的感觉，所以受到蛮多人的欢迎的。那在那时候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当时处刑的片段，那个网络上都找到。那回到这部电影，他其实阮经天饰演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类似黑道的这个杀人犯的角色，那他主讲的就是他替老大杀了敌方阵营的几个大哥，然后在某些原因之下他觉得自己生命到了尽头也该是时候去自首了，那没想到自首之后他发现派出所所张贴的三大通缉要犯里面他只有排第三名，所以他就决定效仿这个周楚除三害的精神，在他自己去自首之前呢要把前面两个通缉要犯都找出来并且干掉啊，因为这两个其实都是算是这个隐藏的还蛮好的，因为都算是被通缉中嘛，所以他们都躲在民间社会当中，那他就开始展开去寻找他们并且把他们杀掉的这个过程啊。那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这个理由真的是蛮蠢的怎么有点逞英雄的感觉呢，但其实就是故事里面会讲到贪嗔痴个别是这个三害，那他当年就是比较吃的这个部分呢、比较就是痴狂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部戏算是有一点艺术感的电影尤其是在杀第一大通缉要犯的时候，他是一个经营邪教的一个角色吧，那这个角色就你可以想象他必须要有一点邪邪疯疯的，然后因为他带领邪教嘛，所以要需要一点诡谲，需要一点那个一点风范，比较诡谐一点的那一种演法。那刚好他的演员是陈以文，我觉得演超级好，因为他真的很适合演这个邪邪的这个又有一点亦正亦邪的角色啊，他本性是很恶毒，但是他又必须扮演一个正直的邪教的领导者的角色，我觉得他演的超好他那个表情微表情啊都这个诠释的非常好，然后剧里面打斗的画面啊然后动作戏也是拍的特别出色哦。那特别讲一下这部剧竟然能够在中国大陆上映其实是蛮神奇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国电影很 很常会过滤掉一些比较暴力血腥或者是社会黑暗的作品嘛。那我看了一些分析，有些人是觉得说因为他认为可能这个是台湾的乱象吧，因为他证明了就是说台湾有邪教很乱，宗教是一个很乱的东西，然后黑社会是一个很乱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或许可以让台湾的这部作品在中国大陆上映，那这样就可以塑造出中国其实是这个非常这个平安啊，非常的稳定的一个象征，然后台湾非常乱，然后民主好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有人这样分析，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观点这样。那我觉得台剧能够在大陆上映然后票房这么高，其实是算台湾人也是赚到嘛，因为他们其实是跟当地的公司合作，所以他们会抽成，对啊，所以算是还蛮不错的一部作品哦。然后竟然可以在 Netflix 上就看到，所以也蛮推荐大家去看的。那就是周楚除伤害。下一部片呢，是一个我觉得把它定义在这个推荐清单当中，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原因是因为骇客任务四复活，其实很多人觉得啊，它是一个蛮烂的作品，褒贬两极啦。那我自己是很喜欢它的故事剧情，因为骇客任务系列本身就很经典嘛，所以你套用了过去这个传奇般的标准在他身上，我觉得对第四集这个续集来说是有点不公平的。对啊，但是他的确是没有办法超越前三集的那一种经典，但是就剧情来说，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后设的角度哦，因为我觉得要写出后设的剧本都要有一点点 crazy， 像那个Rick and Morty 这样子，就是很尝试使用后设的剧情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一个编剧来说是一个更杰出的剧本。然后讲完优点就还是要讲一下它的缺点啊。它的缺点其实是前三集的经典打斗还有特效的部分，我觉得没有那么精彩。虽然它的演员其实也是有基努里维跟那个女主角叫做凯莉安摩斯，但是我觉得他有安排一些新的演员，比如说 Morpheus 就是新的一个黑人演员来演，然后还有一些坏人的角色，我觉得就没有以前前三集的那个选角那么好，然后演技啊什么的可能也比较不符合他们的人设吧，我觉得，所以就相对来说是略逊很多筹啦，在这个角色还有打斗跟特效的方面。但是就回过头来讲他的剧情，稍微简单分享一下好了。他的故事就是在一个新的世界当中啊，新的你可以有点小暴雷，就是他还是一个母体。那主角是基努里维，他扮演的是一个游戏的设计师，那这个游戏的内容完全就是前三集的剧情，所以他就是在挣扎说，诶，我现在到底是活在现实的生活还是一个新的母体呢，以及去重复的去挣扎，去相信跟怀疑，到底我这个电玩设计的作品是来自于我的真实记忆，还是一个虚构的一个真的电玩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设计的桥段很棒，不但致敬了以前的剧情，然后也蛮有创意的去推展新的一个故事线，我觉得还不错。对，但就还是有就是不同的评价，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作品，但就剧情精彩的类型，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一看的作品，而且也有它的经典的延续性啊。好，那以上就是《骇客任务4：复活》这部片。那这部片我是在好像是 HBO Go 上面看的，大家可能也可以去找一下这个串流。那 HBO Go 现在是可以订阅，只不过你是需要透过电信业者或电视业者的管道去订阅，我觉得是没有那么方便。对，但大家还是可以去看，想办法订订看，如果你想看的话，因为 HBO Go 上面也有很多是 HBO 出品的作品，那平常在 Netflix 上也看不到，比如说哈利波特系列都有在上面，然后冰与火之歌系列也都有在上面，然后 DC 的英雄系列也都有在上面，所以如果你想看类似这样的作品的话，你就可以去订阅 HBO Go 哦。 好，那下一部作品是讲回这个 Disney Plus 的主场，是漫威的作品，叫做洛基啊，洛基，尤其是洛基的第二季，哇，真的好看到炸裂。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是漫威的狂粉，所以你听到我讲漫威作品的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客观。但是说实在的，就是这一部洛基啊，它其实是在漫威的复仇者联盟4结束之后难得一见的好作品。因为对于身为漫威粉的我啊来说，虽然我觉得尽管带着这份爱啦，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品质的落差，但是我不会去酸漫威，或者是去这个怪他，因为甚至有些人会有一种就是看到他跌落神坛觉得很爽的感觉，但我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觉得在复仇者联盟4的那一种终局之战的框架下，你在延续他的作品，你真的很难做出比他更主流然后大家都喜欢的作品，真的很难。这个高度已经是影史最高的一个，对我来说啊，在心目中是影史最高的层级了，那你很难再超越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迪士尼或者是在漫威的角度，他们在复仇联盟4之后开始想要求新求变，想要有一点就是新的角色、新的种族、新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观念，所以可能会造成就是大家对他的期待有落差。但不得不说，就是洛基啊这一部作品真的是非常棒，因为他在诠释洛基这个角色啊，其实是他人他的这个角色的刻画是描述的很好的。因为在前几部的作品当中，其实我们就把洛基是看成一个坏坏的角色，然后有点中二的角色。但是在他的个人影集当中，我们开始去探讨，就是洛基啊，他身为一个这样子的角色，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他内心的那一种孤寂感，以及他想要透过这种不断导弹啊表现啊这种感觉，然后来呈现，才换回大家对他的爱。那到了第二季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更深刻了，他我好像没有办法用不爆雷的方式去描述他的成长，但总而言之我就不讲了，反正他真的很好看。然后因为他在讲的是时间管理局这个单位，这个是在复仇者联盟4之后才开始铺陈的多元宇宙的路线。那算是你可能觉得这个个人影集是不是一定要看其他的作品才能够看哦？但其实我觉得还好，它跟其他作品的联动性我觉得倒是没有到非常高。两季看完它还反而收在一个可有可无，不是可有可无，收在一个你就算这个作品没有再延伸出去都可以的地步，所以是一个完美的收尾。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漫威仍然有一点的期待的话，非常非常推荐你再去给他一个机会，看洛基1跟2，然后你就会有觉得非常期待的感觉。好啦，大概就不讲太多啦，反正这一部评价也很高，你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评论，也不是我瞎说的，那就推荐给各位啦。好，下一部作品叫做《大熊餐厅》。哇，这个《大熊餐厅》也是 Disney Plus 上面的一部作品哦。那我其实会订阅 Disney Plus 通常都是因为漫威的关系啦，不过很意外的，我听到好像是台湾同期品牌的 Podcast， 然后他们在推荐《大熊餐厅》的这部作品，然后看着看着反而觉得意外的好看哦，是一个蛮意外的好看的一部作品。那当然这个在欧美也是非常的火红的一部作品，因为它在去年的时候在 Disney Plus 上了第二季，两季看完就真的蛮精彩的。那我先大概解释一下这个剧情啊，这个剧情呢其实是在讲一个年轻的主厨啊，他这个主角呢他其实是受到了米其林的餐厅的熏陶，所以他是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名人厨师。那当然在这种厨师在这种高级餐厅里面就很有规矩嘛，然后有很多的 SOP， 有很多的专业，然后甚至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也蛮高压的。其实好，那他这个名厨呢 因为他哥哥过世的关系，所以他就得要回去被迫去接管这一个餐馆啊。那这餐馆就是有点像是大雄餐厅的这一个餐厅本身啊。那这个小餐馆一开始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小餐馆，所以其实一开始是他爸爸的经营的餐馆，那最后就是让他哥哥去接手了。但是他的弟弟，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主角呢，他其实是非常想要来帮忙这个家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哥哥一直不让他回来接帮忙或接管，所以他就只好去外面学厨艺，然后没想到学到这个国际级的米其林餐厅等级的厨艺之后呢，然后在哥哥过世之后回到来接。那当然过世之后回到来接，他在描述的就是有非常多职场的互相冲突的部分。因为你可以想象那个家族事业啊，你知道所有的员工都是家人的样子，然后大家都互相开玩笑啊，然后做事可能也没有那么拘谨啊，然后突然有一个外面回来的貌似很厉害的名厨要来接管，然后我们要听他的话，那员工当然都会充满的不屑，或者是充满很多的矛盾跟冲突嘛，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就是在用一个很紧凑很压抑的情绪来展现这个职场冲突的一面哦。所以我觉得即便我们不是在餐厅工作，但是这种职场管理的议题其实也蛮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职场文化当中的，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来看这一部作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各种就是员工怎么互相磨合，老板怎么带领员工，员工又怎么去争取他的曝光，争取他的提升，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很 cycle 的议题是发生在这群厨师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会一直去回顾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体来说我觉得节奏很紧凑很压抑，因为他充分的把厨房里面的那一种哇一下子什么订单又来，一下子要做什么，一下子什么又坏了什么的，那就非常的紧凑的那种感觉。那直到第二季它其实是有一个成长的故事曲线，也就是说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员工伙伴的角色他都因为一些事件或原因或训练得到了成长，那这个成长在最后让他们有点接近准备要重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有点像新创公司然后家族企业重新创业的那一种历程，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看的。当然要看这部作品就必须要稍微带有一点我觉得是准备好迎接他负面能量的感受，因为就我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厨房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以他告诉我的分享的经验就是厨房就是像战场，战场就是要像军人一样就是要听话，所以会有很严重的师徒制，然后会有充斥着很多的互相谩骂的过程等等的。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里面有提到在米其林的厨房里面这也是主角分享的，就是当他们很常会讲出失礼的话嘛，但是为了要让眼前的这个工作能够持续，所以他们会比一个摸着心脏然后握拳，很像那个进击的巨人有没有，就是献出心脏的那个姿势，不过他的拳头是在心脏前面旋转，那这个意思就是代表哦有点类似道歉这样子，就是啊、哦，那对不起，我刚刚讲了很失礼的话，请你不要生气，我们现在继续工作吧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不是会出现在米其林餐厅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这样，那整体来说，如果你想要从这一部剧里面得到一点商业管理的思维，我觉得这部剧超值得的，所以我之后应该也会想要针对这部剧来做一个专门的评论，因为就是很多商业管理 的思维在里面。好，那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最后一个我觉得蛮好看的一部纪录片哦。然后你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愉悦的方式来看，因为他在叙述的故事呢是一个比较幽默的故事。那这部片是百事可乐说好的战斗机呢，他在 Netflix 上可以看到，是2022年的作品。那他在讲的就是当时啊，就是好像几十年前那时候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打得正火嘛，那百事可乐身为全球两大可乐公司之一， 他们当然就是会互相较劲，然后会想出很多稀奇古怪的行销的这个宣传手段。然后他曾经就举办了一个几点换奖的活动。那这个几点换奖的活动呢，曾经就出现一个广告啊、就是说当你集到一定的点数呢，你就可以把战斗喷射机抱回家。哦，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20岁的年轻人哦，他才20岁。他就嗅到了一丝可能性，因为一般人看到这个战斗喷射机要换那么多点数嘛，就想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跟这个拿这个去换。但是这个20岁的年轻人呢，他就非常的不一样哦，他就决定稍微算了一下，他觉得诶好像有可能耶，而且这个成本，假设你到处去收购这个百事可乐的话，其实应该是足够的耶。对啊，然后他就决定要来规划这一场这个对抗大公司的这个攻防战哦，因为其实在真正越换的过程，你当然不可能雇佣这么多人，然后每天开百事可乐的罐子，然后买一堆，然后在那边集点嘛。所以他后来又发现了一些神秘的方法，被他发现了，然后有一些转圜的合法的余地哦，所以他就决定了要跟百事可乐杠到底啊。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故事哦。那当然中间会有很多法庭的攻防战，然后我觉得当然他有遇到一些贵人跟很多机运啊，但是他真的蛮有勇气的，因为你就想20岁耶，大二大三的年纪，然后你敢跟一个全球知名的公司去走上法庭去对抗。对啊，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在遇到很多重大的选择，他如何去挣扎以及做出最后的决定。而且因为百事可乐一开始当然是觉得哦，你别开玩笑，那只是一个开玩笑的广告，你们不要当真。但是最后他不得不重视他这一个控诉，甚至还要主动说哦，我给你几百万，然后你跟我和解好不好，你不要真的换我这个喷射机，这样就真的还蛮曲折离奇，然后是一个蛮正面的故事啊，因为他也很乐观嘛，他也很有勇气，我觉得大家可以透过这部纪录片得到一些能量，然后不会太过于严肃，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纪录片。那就跟大家推荐这部啦，叫做百事可乐，说好的战斗机呢？这样好啦，以上就是我们分享了十几部作品哦，非常多，希望大家在这个清明的连假可以把握时间来做一个无聊的排除哦。那我们紧接着还会再推出后续的暖心疗愈型的介绍，还有意义反思型的作品的介绍，那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清明连假。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清明连假无聊救星的上半集，那希望大家可以非常平静的过这个清明连假，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那看剧也都能够看得开心，然后再祝大家这个扫墓的也都能够扫得愉快，跟家人相处跟朋友相处都可以开开心心，这样好，那不务正业的超能力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